好，弟兄姐妹啊，在这里问候大家，主内平安哈。我今天来学习这个神迹呢，叫使耳朵复原的神迹。我们先低头来做祷告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保守带领看顾我们，主啊，让我们虽然在疫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借助网络来到你面前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说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你来亲自的帮助，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到盼望，得到满足，得到喜乐。主要把今天我们要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放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让我们在各自的家里面，主要使我们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主要一起的来领受你赐给我们这上好的福分。主要我们也求你看顾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带领为你做出口的你的器皿，来求主能够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主，谢谢主，我们把下面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耶稣基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因为你们今天呢，我们来学习，再调一下啊。我们来学习这个神迹呢，是使耳朵复原的神迹。那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第22章第47节到第53节。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已经我们说正式进入到2021年了哈。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还没有过年哈，是因为在华人来说，我们过这个农历的新年。还没过，那我们农历的新年过完之后呢，我们就真的进入到2021年了哈。那我们也看到疫情还在不断的影响着我们所以之前我看到在我一个朋友发了一个图片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因为疫情也影响了我们，所以新年呢贴对联的时候呢有人用了这样的一个图片哈，他说你来我家我心慌。我去你家你紧张哈，那怎么样就暂不来往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暂时没有办法恢复实体聚会，那我们也是在网上，我们一同的来敬拜一起的来学习主的话语。所以在我们在这段时间呢，按照基督教的节气来说呢，我们有一个叫大灾期哈。那这个呢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太注意太留意的，但是呢在一些比较注重礼仪的教会，他们是比较注重的。所以大灾期呢是从2月17号星期三开始，那到4月3号星期六结束。那4月4号呢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就是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节期，叫复活节。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叫大灾期哈，说除掉那个主日啊，每个主日呢大概有一共有40天的时间。那在这个大灾期的时间呢，信徒要操练什么呢？我说我们要祷告禁食善行默想主的受难，学习谦卑顺服仰望等候，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很多时候教会注重这个大灾期呢，是在这个40天里面哈，有一个预备的时间然后看到主耶稣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从2月17号开始呢就是圣会日哈，然后呢接下来有5个大灾期的这个主日。所以到4月3号是星期六，那4月4号呢就是星期天，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受难节和复活节呢是教会两个比较重要的节期是很重要的。所以大灾期呢它就是一个预备的节期，那教会呢会透过采取一些操练来增强信徒这个属灵的警觉，那预备自己在喜乐和渴望中等候庆祝基督的复活。所以这几张图片呢都是在一本书上拍下来的哈，那整个教会的节期虽然 有的教会会比较看重这个节期，有的可能就没有太看重哈。但是我今天把它拿出来呢，就是要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有一点了解哈。当别人提到说，哎，大斋期，我们大概知道他讲了什么。好，所以大斋期呢，也更重要的是呢，让我们有一个预备，就是预备主耶稣他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又从死里面复活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心灵上的预备。好，那我们在前呢，我除了一些特别的节气之外呢，我一直跟大家分享主耶稣所行的神迹这个系列。如果我们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在圣经上所记载了耶稣一共行了35个神迹。那有医病赶鬼的神迹呢有23个。那命令自然的能力的呢有9个。使死人复活呢有3个。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一下哈，那主耶稣所行的最大的最值得传扬的神迹是哪个神迹呢？哪个神迹是最大的最值得传扬的神迹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的神迹。当然这个神迹并不在耶稣所行这个35个神迹当中。我们看到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神迹呢，是耶稣使人的耳朵复原的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呢，是主耶稣在受难之前的最后一个神迹，那也是我和大家学习耶稣的神迹系列的最后一个神迹。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说，我们没有每个神迹都学到，是不是哈？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说，有些神迹呢，它都是非常相似、非常相近的。有的呢也特别的简短，那些神迹呢，我会放在成人属灵学的学习上那个课程上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和学习。那接下来的主日信息方面呢，我会跟大家学习一个新的系列另外一个系列。好，我们看到呢，对于主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那耶稣行这些神迹，我们不能只看说耶稣他能治什么病，耶稣能赶出多少鬼，他是如何的掌控自然的哈，他是如何的使死人复活，这些都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0章里面记载的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载这书上。但记这件事呢，是要叫你们怎么样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弟兄姐妹，在疫情期间我跟大家分享这些神迹，为的是呢让慕道朋友们可以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认识耶稣他不仅可以他医病赶鬼掌控自然使死人复活那更为重要的呢，是让我们看到说要信耶稣是基督，同时也让我们已经真正完全相信主耶稣是基督的神的儿女，那我们可以在这个特殊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信心得以更加的坚固。那我们今天看这个神迹呢，是耶稣被捕的被捕的时候那当时呢犹大呢就带了很多人来然后呢要以亲嘴的爱好来卖耶稣。所以当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爱好卖人子吗？我们看到左右的人呢看见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所以内中有一个人就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在约翰福音第18章当中记载着18章第10节说，西门彼得这里约翰就记载是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我们就看到说西门彼得拿着刀然后砍掉了马勒古的右耳。不仅如此呢，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没有记载这个仆人的名字， 那在约翰福音当中却有记载，那是谁砍的呢？约翰也记载下来了，是西门彼得。而且这是约翰福音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在路加福音就看到了说，当彼得砍了人的耳朵之后，那耶稣怎么说呢？就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把摸那个人的耳朵，就把他治好了。啊，那这个呢是路加福音所特有的记载的。所以四卷福音书当中，只有路加福音路加记载了耶稣把马勒古的耳朵把它复原了，把它治好了。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大纲哈。那我分四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我是以人物来作为这个主线哈。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假冒伪善的犹大哈。我本来想把它定为亲嘴卖主的犹大哈，但我又想了一段时间哈，我觉得还是先假冒伪善哈。那第二呢是血气之勇的彼得。第三呢是和平仁爱的耶稣。第四呢是不悔改的马勒古。我们就是以这个人物来做一个主线。好，我们首先呢来看，第一是假冒伪善的犹大。在第47节和第48节里面记载呢，说犹大呢带了许多人的人来。我们许多的人呢，就是祭司长长老和文士他们所差来的人。他们我们说来者不善哈，他们手里拿着刀剑和木棒，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些士兵，还有犹太的这些官长。那我们都知道犹大呢是主所拣选的门徒。那犹大来的时候呢他就用亲嘴与耶稣亲嘴哈，那这个是他卖耶稣的一个记号。所以犹大呢就事先安排好这个记号，就像当权者哈来捉拿耶稣的人指出说谁是耶稣哈，怎么区分他呢，就用这个亲嘴暗号。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也没有这个必要哈，因为当时耶稣在死前呢也表明了他就是耶稣哈，也表明了这个身份。但是呢犹大仍然是依计行事的。犹大呢就用虽然是主亲自拣选的门徒，但是这个时候呢确实用一个亲嘴的暗号来卖耶稣。原来呢犹大是我们看到这个亲嘴呢是用来问安的哈，彼此之间问安的。但是呢在犹大呢这边我们看到他是是一个卖耶稣的一个记号。在上个世纪大概中期哈，我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哈，叫季志文那他是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也是中国布道会的这个创办人，是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那有一次呢，季牧师呢被邀请到去英国去讲道，所以那对方就问他说，他说那你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呢？所以呢他就说回信息哈，就说讲到的题目呢是蒙恩的犹大。那当时呢很多人看了这个回的信息就觉得说，怎么会是蒙恩的犹大呢？那是不是可能他弄错了哈？所以说怎么可以讲蒙恩的犹大呢？如果讲说失败的犹大或者是卖主的犹大他可以理解哈。那等到季牧师到了那边之后呢，那问他说什么题目呢，他说还是就是蒙恩的犹大。所以大家说当听完他讲到之后呢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讲到蒙恩的犹大呢，他说蒙恩的犹大呢，犹大蒙恩至少呢有四点。第一呢，我们说犹大他出生在最伟大的时代，因为他跟耶稣同一个时代，是不是哈？那第二呢，是他有最伟大的学校，是耶稣做校长哈。第三呢，他有最伟大的同学，因为在他的同学当中有彼得、雅各和约翰是他的同学。说第四呢，他有最好的机会，因为他跟主到处去布道，他也听主讲道。 犹大蒙不蒙恩呢？很蒙恩。但是我们看到呢，他却不感恩，他却不领情，以至于到最后呢，我们看到他却以亲嘴的暗号卖耶稣。我们就会看到说，把犹大定为说假冒伪善。耶稣当年在世上的时候，耶稣常常跟税吏和罪人同席做饭和吃饭，和他们成为朋友。所以我们在成人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学到那个利未哈，也叫马太哈，那他是税吏，当时是人家很瞧不起的啊，不愿意跟这人犹太人不愿意跟他一起同席吃饭的。但是呢，耶稣却与他在一起，耶稣拣选他。但是呢，我们看到耶稣呢，在圣经上常常呢会责怪文士和法利赛人，特别在马太福音第23章里面哈，耶稣用了一章的这个经文哈，圣经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说，他就责备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伪善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说面对犹大的卖主，我相信我们大家并没有人会像犹大那样去卖主。但是呢，弟兄姐妹在我思想，那在我生活当中当如何的去应用呢？在前阶段呢，我看了一本书哈，叫做《危机四伏的呼召》啊，《危机四伏的呼召》，我把这个图片也放在上边哈。那他这里面讲到呢，在这本书的第四页哈，其实整本书的一个主线都是这样的。他讲到了什么呢？他对每一个愿意跟随主、愿意侍奉主的人一个挑战哈。他说就是第四页啊，他讲到，他说就是私底下的人格面貌与公开的侍奉生活之间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哇，所以这本书主要是可能针对愿意侍奉的或者是专职侍奉的哈，就是说我们私底下的人格面貌哈，那跟我们公开的侍奉生活之间是不是有很大的差距。那很多基督徒就会想哈，侍奉的生活哈，那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哈，那这个可能是指专职侍奉的人。但弟兄姐妹，我要说广泛的来说，弟兄姐妹，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在侍奉主。你说私底下的那个人格的面貌跟我们公开服侍的生活之间有没有差距，差距有多大？所以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说礼拜中的基督徒和散会后的基督徒，这两者是不是一致的？也就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信仰生活化哈，你说生活也要信仰化，一切呢都要基督化。你说我们在信仰和生活是不能脱节的，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的见证、灵命的成熟，显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我为什么去喜欢读那本书呢？就是因为在简介当中有提到说灵命的成熟。弟兄姐妹，什么叫灵命的成熟呢？在那本书63页看到说成熟有着广泛的横向表现哈。那成熟呢是重要的事情有着广泛的横向的表现，那就是说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能不能活出一个智慧与谦卑的生命，然后去爱基督、爱别人感谢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能够去以耐心和饶恕的心去对待别人我们领受福音，我们能不能去让别人也与我们同享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一直抱着希望，我就看那本书哈，我说什么叫灵命的成熟呢？其实总结起来说呢，成熟就是有关你如何过信仰的生活。而说我们在我们跟随主这个服侍主和我们私底下的我们这个面貌有没有一些差距呢？这些差距如何它能够慢慢的缩短呢？所以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很真诚爱神爱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熟，让我们的生活可以不断的为主来做见证。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哈， 就是血气之勇的彼得。当主耶稣对犹大说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那门徒呢现在又看到犹大呢在带着一些人过来，所以他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他们就对主说，怎么说呢，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啊。那我们看到呢彼得的手很快啊，他还没有等到耶稣说可以还是不可以的时候，他就已经拿起刀来就对着大祭司的仆人就砍过去。在之前呢我一直在想哈，我想啊，我们都知道彼得呢他不是当兵的，他不是啊这个在军队里的人，他的本行呢是一个渔夫，那打鱼还可以哈。那这时候彼得啊有刀哈，所以他就拿刀要砍。他砍着呢砍掉了别人的耳朵。之前呢我们就想，诶，是不是彼得的刀法很精准哈。但其实当我仔细去想的话，其实未必哈。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啊漆黑的夜晚，可能大家都打了火把去了哈。可能就是彼得当时可能是去拿刀去砍他的头啊，但是因为可能啊光线不好，或者是啊马勒谷有一点躲闪哈，结果怎么样砍掉了耳朵。那路加呢也特别的记载怎么样，说是用啊砍掉的是右耳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彼得是不是爱主的呢？我们说彼得爱主的心是很真实的啊。彼得动作也很快，当耶稣说还没有说什么，他就还没有回应，他就马上就先下手了哈。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彼得当时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说他是有勇无谋哈，他有热心，但是呢缺乏不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几乎可以说啊，他把主的这个差点把这个计划给破坏了。那我们说彼得是爱主的，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却没有明白耶稣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呢当彼得这样砍了之后呢，那耶稣就还要帮助他哈，要来收拾这个摊子，要把他这个烂摊子哈，要把那个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所以彼得这个时候是非常有血气的，他也非常有勇敢的，但是这却不是主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们看在圣经当中也记载着哈，有一个人原来叫扫罗，后来叫保罗。那当时呢他就是哈，谁要是信耶稣的话呢，他就啊逼迫的就把他拉住，就把他下在监牢里面。那扫罗呢，保罗啊，他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得用这样做呢，他就得就是在侍奉神，他不知道主的心意啊，不知道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直到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翻转哈，那被反转过来啊，他归向主耶稣基督啊，他有一个啊180度的转变。我在周五晚上的祷告会上哈，跟大家一起在学习列王。那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在列王记下第23章里面记载着约西亚王哈，他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呢，就是啊，他那次出去打仗哈。他去跟埃及王去打仗，结果呢他就死了啊。很多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时候都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有人说呢，约西亚出去打仗呢，他没有去问神，没有去请问先知哈，他就自己做了这个主张，很好的一个王就这样没有了哈。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人哈，叫大卫。大卫在击打非利士人的时候，我们看大卫打仗的时候呢，大卫真的是，但大卫也有自己的软弱和过犯，但大卫在打仗的事情上呢，我看到大卫呢却非常的愿意去求问神。所以撒母耳记下第5章啊第19节里面哈，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不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啊。那耶和华说，你可以去啊，我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那这一次呢大卫打了胜仗哈。那说当非利士人又来的时候，那大卫呢又请问耶和华说我要不要去打呢。哎，弟兄姐妹，你看啊，大卫第一次打了胜仗，第二次他又要去打的时候，他没有靠经验，他还是去问神。那神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树对面呢去攻打他们。如果这次大卫他没有去问神，神没有告诉他，他还按照之前的经验和方式去打仗， 他就不一定打胜仗。所以呢，我们看到大卫就这次呢就打了胜仗啊，非常好的啊，因为他有去询问神。当彼得呢就是这样，他当真有血气之勇，但是呢这些呢却并不是啊主耶稣当时所喜悦的。我记得我之前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哈，讲到在一个家庭里面哈，一个四口之家哈，那这个呢爸爸每天下班之后呢回到家里面去，回到家里面呢就看见他的太太跟两个孩子都是各忙各的，很多时候呢没有跟这个爸爸打招呼哈，然后这个爸爸呢就几次呢他就觉得哎呀很不舒服，他就跟他们说，他说我从外边工作回来哈，我回到家里面你们能不能欢迎我一下哈？那爸爸的欢迎呢，就意思说你能不能知道我回来打个招呼？那因为爸爸这样说了哈，所以后来呢，那当家人就觉得哎，我们也应该听，那怎么欢迎呢？所以后来每当那个所以后来当他爸爸要回来的时候，他一听见那个车库门开了哈，爸爸回来了，所以那个妈妈带两个孩子啊就站在门口哈，就开着门哈，就是说欢迎欢迎哈，热烈欢迎的哈，就这样欢迎他爸爸，欢迎孩子的爸爸。弟兄姐妹，我可以想象一下哈，如果你是那个孩子的爸爸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开心呢？不一定，是不是？很多时候那个爸爸只是希望什么呢？只是希望说回来之后能有人跟他打个招呼哈，有人跟他说说话，而不至于说那个很隆重的哈，就是说站在门口哈列队仪式一样要欢迎欢迎的。所以弟兄姐妹，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啊，我们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所以彼得这个时候他有血气之勇，他爱不爱主呢？很爱主，但是他所做的却并不合乎主的心意。好，我们往下看哈，和平仁爱的耶稣。当彼得行了这个很鲁莽的动作之后，把人的耳朵砍掉了啊，那耶稣怎么做的呢？耶稣就医治那个人的耳朵，让他能够得以复原。他为什么要医治呢？有一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就是为了要解决困难。因为当时呢，我们看到彼得有刀哈，他们有刀，那来的人都有木棒啊，有刀啊，也有那刀，对不对？如果耶稣没有医好马勒古的耳朵，那么难免会一场刀兵哈。所以可能耶稣还没有被抓呢，那彼得就先被抓了哈，或者彼得先被人家打了哈，先被人砍了哈。所以耶稣呢是和平仁爱的主耶稣，他来解决这个困难。第二呢，我们也看到耶稣呢这样做呢也是应验经上的话哈，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54节哈，53节和54节就讲到说，耶稣说你想我不能求我的父，现在为我差遣12营多的天使来吗？就是这样，经上的所说事情必须如此如此的话怎么能够得到应验呢？所以耶稣这样呢也是为了使主耶稣使神的经上的话语可以得到应验。那也就是说，耶稣说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求父差遣12营的天使来呢？耶稣有这个能力哈。我们不要说12营的天使啊，我们就说是一个天使哈。我们看到当年西西家面对这个亚述国的入侵的时候，那我们看到说一位天使在一夜之间就杀死了亚述全军的18万5000人啊，一位天使就这么有能力，不要说那么多的天使了，对不对？但是耶稣这样做呢是为了应验经上的话。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耶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教导他们说要爱仇敌，要行真理。耶稣呢不仅是这样去讲，耶稣也是这样去做。所以耶稣就伸出他慈爱的手，就抚摸马勒古的耳朵，那他的耳朵就复原了，就康复了。弟兄姐妹，很奇妙，这是主耶稣在上十字架前 行的啊一个神迹。那我说这也是主耶稣啊，他唯一一次将这个神迹行在正在伤害自己的人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主耶稣啊，他存心顺服天父的旨意，在这个时候他面对要伤害他的人，耶稣治好了他，医治了他的耳朵。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讲爱仇敌啊，他行主行真理，很多时候我就在思想，当今天我们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当如何的去看待所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呢？在圣经记载，一个人叫约瑟哈，他在小的时候呢就被他的哥哥们被卖到埃及去了。我们看到他在埃及受到波提乏的诬陷啊，他也在埃及呢被在监牢里面被那个酒政给忘了哈，然后呢后来又被提出来啊，所以做了埃及的宰相。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约瑟的一生所经历的其实是很坎坷的，但是呢后来呢当他的哥哥们找他去买粮的时候哈，我们看到约瑟没有害他的哥哥，以至于说当他的父亲去世了，那约瑟呢也没有要害他们。所以在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约瑟怎么说呢？他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从约瑟的身上就看到说，他觉得他看到他所遭遇的一切，从自身来看好像是很不好的，但从神的意思来看呢，他却是好的。所以他没有怨天尤人哈，他没有报复他的哥哥，他也没有去报复那个酒政，还是酒政你为什么把我忘了哈。其实我们发现，如果没有波提乏的陷害，没有酒政的忘记，那么约瑟可能从监牢里面出来哈，那还是重新做奴隶，他没有办法说做埃及的宰相，但就是神很奇妙的带领，让他在这一步一步的成为神手中神所使用的一个人。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这并不代表说约瑟他当时他被下在监牢里面哈，他酒就忘了他就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哈，当时他并不是这样，而是说他说原来这些都是不好的，是要害我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你说他没有说那我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哈，我就坐在监牢里面哈，我就一直都在监牢里面酒政不管忘不忘哈，他也不会去求酒政哈。不是的，他也是说酒政你可以可以这样，我是被冤枉的。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说在后来他回头看看，他觉得这些都是好的。所以面对伤害他的人，那约瑟选择说神的意思是好的。那么主耶稣面对钉他十字架的人，耶稣怎么说的呢？耶稣说父啊怎么样，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真的是弟兄姐妹，当我们去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想该怎样去看一些伤害我们的人哈，怎么去一些人或事，我们怎么去看待呢？也求主帮助我们。在前阶段呢，我看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哈，一个说掉在井里的这个驴子哈，说有一天呢，这个农夫呢，他有一头驴就不小心掉到那个枯井里面，那农夫就想尽办法想把这个驴把它救上来，但是过了几个小时呢，这个还是没有办法把它拉上来，所以这个那驴呢就在里面很痛苦的哀嚎着。农夫呢最后决定怎么样呢？决定放弃他吧，那就免除他的痛苦，就怎么办呢？就请左邻右舍呢就把这个就拉了一些土哈，就把这些土要把这个井把它枯井把它填满哈，就把它盖住，把驴就埋在里边了哈。那当这个驴呢，他看到自己这样很悲惨的境遇，很惨不惨，很惨的哈，要把它活埋了哈。主人呢也是没有办法，不想让这个驴受更多的痛苦，就哭着，这个驴呢就肯定是很凄惨的了哈。但是很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当众人一锹一锹的土这个投在井里， 落在驴的身上，这是很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当那个土落在驴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驴就啊晃一晃它的身体，抖一抖哈，那这个土怎么样呢？就落在这个驴的脚下了。那这个土越来越多呢，这个驴的脚下的土越来越多，它就会啊越来越高，就会啊从井底就慢慢怎么样就走上来了。原来农夫带的一些人是想把这个驴把它活埋哈，我让它受更多的痛苦。但是呢，我们看到落在驴子身上的这些土，原来是要淹没它的，原来是要把它埋在里边的。但是我们看到很不一样的是，这些土后来成为它的这个垫脚石哈，让它可以从里面安然的脱离这个困境。所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要抬头仰望主，我们才能走得下去。因为我们看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都是美善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是和平仁爱的主耶稣。当马勒古是要来抓他，是要来啊抓捕他的时候，他还是把他医治了，让他的耳朵得以复原了。我们来看最后啊不悔改的马勒古。我说马勒古他是啊做什么的呢？他是大祭司，他是祭司的仆人。他本来呢是应该在圣殿里面做工的，是要协助祭司的。但是不知道这个时候他来到这边来捉拿人哈。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失去了他的耳朵。正常来说，人都会有两个耳朵，对不对？那一个耳朵被砍掉了，肯定是非常的难看的，肯定是不好看的。那耶稣就行这个神迹，让他的耳朵得以复原了。弟兄姐妹，耶稣这个神迹还特别在哪里呢？就是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常常会和人的信心是有关系的，对不对？耶稣常常会说啊，你的信救了你了。当耶稣看见四个人抬着那个摊子来到他面前，打破屋顶从房子上坠下来的时候，耶稣说看见他们的信心，就让他们啊说啊，就让这个摊子得到了医治。弟兄姐妹，但是耶稣行这个神迹很特别在哪里呢？他治好了他的耳朵和这个啊治好的那个人叫马勒古和他的信心有没有关系呢？一点关系都没有。耶稣伸手摸他就治好了他的耳朵，不是出于他的信心，也不是出于他这个马勒古的意愿，不是他说耶稣啊你医治我，没有，而是出于主耶稣的怜悯和恩典，完全是因为主的怜悯和恩典。弟兄姐妹，在整个事件当中，我们看不到马勒古讲啊怎样的一句话，他没有讲话哈。那在那样一个很啊漆黑的夜晚，耶稣治好了他的耳朵，可能对他，可能有的人看到了，也可能有的人会没有看到哈。但是我们相信马勒古他一定知道啊，他不可能不知道的哈。所以呢，后来我们看到，当到大祭司院子里的时候，那天去审问耶稣，羞辱耶稣，然后呢，却没有马勒古出来哈。所以他，我们说，哎，他可以说。很多时候他让他去打耶稣的时候呢，可能再去抓耶稣呢，他可能于心不忍啊。但是呢，让他起来为耶稣做见证呢，来保护耶稣呢，他又啊，可能又不敢哈。但是我们看到在圣经里记载着保罗却是不一样的。他当他悔改之后，他就跟犹太人去辩驳，证明耶稣是弥赛亚。当他也为耶稣也付出了啊这个就传讲耶稣，就引来了很多人要去杀他，啊，所以我们看很多时候，很多人是啊，我们得了神的恩典啊，但是呢，却没有真正愿意悔改来到主的面前。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说哈，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也盼望主来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领受神的恩典。也让我们能够真正一颗回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啊，求主也帮助带领我们。我们最后呢来看这个结语哈，我是这样写的，我说在耶稣被捕这件事上啊， 让人看到卖主的犹大是何等的假冒伪善，爱主的彼得呢有何等的这样的这个血气之勇啊。那遵父旨意蛮有怜悯的主耶稣啊，他医治了马勒古的耳朵，所以盼望我们能够以啊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明白并顺服主的旨意，行主所喜悦的事啊。好，我们低头来祷告哈。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是吧？今天是我们啊学习耶稣所行的神迹最后一个神迹，是吧？我们也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看到主啊，让我们啊跟随主走侍奉的这条道路和我们啊私底下的生活，主啊，要我们能够是一致的，让我们在主面前做一个真实的人，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啊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我们所做所行都行在啊主的心意当中，在主的计划当中，主啊，我们也看到你是一位何等有恩典有怜悯的主。当年主怎样帮助彼得，让他能够啊免受啊一场刀兵，以至于说主耶稣可以医治马勒古的耳朵。主啊，让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愿主也继续的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啊，让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追求长进，我们领受主的恩典，也求主更多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为你做荣美的见证。我们谢谢主保守带领看顾我们，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